心灵的游牧民族，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制作，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丽莎，欢迎收听今天第558集的节目。今天的单元是生活咖啡馆。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小丽莎要先跟大家聊聊天。其实在以前呢，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小丽莎在为一些我的朋友祷告的时候呢，我的祷告词中是这样说到的：愿神祝福他们，如同祝福施洗约翰，愿神赏赐给他们强健的心灵，坚固的信仰。为什么小丽莎会这样祷告呢？因为我发现心灵强健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现在的人心灵都好脆弱，很容易受伤，很容易受他人的影响，也很容易自我放弃。但是在圣经里呢，有一个人，他的心脏很强哦。这个心灵强壮的人就是施洗约翰。小丽莎现在来念一段路加福音的经文给大家听，我们来看看路加福音是怎么描述这个为主耶稣预备道路的施洗约翰。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80节里头说道：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阿们。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知道施洗约翰在成长的过程中，他的心灵和他的年纪一样渐渐成长茁壮，而且约翰他是一个心灵强壮健康的人哦。亲爱的听众朋友，心灵强壮的人，他就是一个人格稳定的人，在他所做的每件事情上都非常的准确，有一定的方向，他还可以关心别人，带领别人一起成长。我们今天要在生活咖啡馆中讨论的主题，也就是上一个星期讨论过的宝馨要道。这个宝馨要道呢，也是我们这个月的节目主题。什么是宝馨要道呢？宝馨要道就是保护心灵的道理。今天节目中，小丽莎邀请到来自真耶稣教会的神学生严望仁弟兄。望仁大哥他准备了非常多的道理，非常精彩哦。这些道理呢，都是从圣经的智慧中去谈论保护心灵的方法。这些道理是真实的，而且是非常扎实的。万人大哥他把保护心灵的方法呢，分成了八个步骤。在上个星期的节目中，我们讨论到第一个到第三个，也就是虚心、安心还有清心。亲爱的听众朋友，当你从虚心、安心进步到清心的时候呢，那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靠着神的力量呢，我们的心灵可以这么的清澈，这么的沉静。但是我们的心灵要怎么样不再飘荡，并且有一个方向能够跟着主耶稣的脚踪去走呢？我们的人生是不是还有走偏的可能？当我们愿意为主耶稣用心过生活，但是我们的生活当中却常常出现让我们手足无措的情况，会让我们惊慌失措的患难。在这些状况当中，我们要如何才能够常常保持喜乐的心呢？ 在今天的节目中，望人大哥要继续来分享第四个到第八个步骤，也就是专心、开心，还有规矩的心，还有和睦的心。也许大家能够从今天的节目中去找到一些你寻求已久的答案哦。朋友，今天呢，我们同样邀请到神学生严望仁弟兄，望仁大哥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保心要道。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请望仁大哥再一次介绍他自己给听众朋友。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严望仁，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的神学生，今天很高兴再一次来这里分享保心要道，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求主耶稣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从这个方法得到帮助。
那今天在保心要道继续第二集之前呢，我们要不要先请望仁大哥帮我们复习一下我们上个礼拜是做了哪些的分享呢？
好，我跟大家一起分享。首先呢，我们还是要再一次来思考许多人的一个心态。第一种人他是一个悲观的心态，当他的心理出现了问题的时候他会觉得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他很悲观，可能一天过一天。那第二种人，他是很乐观的所以他一样会很开心，把一切事情都看得很开。但是如果光是这样呢，其实还是不够第三种人就是智慧的人他懂得一个正确的办法让自己更加的美好使他有一个更好的收获。他不但是乐观，而且他有正确的解决的办法。那所以我们上次借着圣经的道理跟大家分享了三种方法其实小弟跟大家分享这个保心要道有八个方法，那这都是根据圣经的一个教导。那我要跟大家说主耶稣曾经这么自己介绍，他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不是靠着世上的一切的办法让自己改变因为这些方法很多人都试过了他们的心也是一样没办法改善，没办法得到这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成长。那这个我们靠主耶稣这个方法因为他本身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他讲的话算数，他的名可以让我们靠着得救所以我们期望经过这样的学习能够真的达到一个很光明的心很良善的心，并且是一个很健康的心所以我们上次提到三个方法，是第一个虚心为什么说第一个是很重要的这个虚心呢？因为我们上次提到说，当人的心有矛盾冲突人与人之间处不来，自己也觉得非常有困难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没有虚心谦卑下来这是很不好的一个危机虚心要让我们能够很清楚知道我想得救所以
怎么说呢，好神奇哦，我想得救
对因为一个谦卑的人一个肯虚心的人表示他知道他现在不好所以他要改变自己要让自己得救所以才会虚心，那也表示他愿意学习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开始的一个心第一个虚心。那第二个是安心我们一个人他的心很摇摆不定，我想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感觉 他好像没有平安。那今天他可以谦卑下来，他想得救，他愿意学习，那就必须啊要更加的安心。那所以啊，今天主耶稣他也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这里来啊，他要赐给他得安息。所以我们到主耶稣这里来啊，可以得到安心啊，可以认定自己现在的现况，可以很安然的让自己存在啊现在的一个时候。如果不这样的话，那我想我们摇摆不定啊，我们啊不晓得啊自己该怎么办才好。
没错，
所以对，所以主耶稣啊，让我们能够安心下来，因为他是坚固的保障。第三，我们要有清心。当我们安心之后，我们的心其实还是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上次有分享，因为我们的心里面有罪啊。我们人做了许多不好的事情啊，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啊，自己以为没什么，其实在你的心里面存在的啊就是这个罪的影响。所以人因为有罪在自己的心里面作怪，所以本身会出现一些状况，这是我们所不愿意的，但是却已经存在的事实。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人啊都犯了罪，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必须要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啊才能够洁净。也就是上次跟大家说，我们要到教会来啊，要来相信耶稣啊，要来接受他的一个大水的洗礼啊，洗去我们的罪，让我们的心啊能够清洁。所以清心啊是让我们有一个圣洁啊很清楚的这样的心啊，所以这个我们才能够因此而蒙爱啊，非常的单纯啊。那这是上次我们分享三个啊重要的一个方法。接着我们要第四个方法是要用心啊。我想我们一个人活着，他就是要有这个用处。那我们的心既然存在，我们就要用它。所以之前已经被洁净的心啊，现在可以好好的来用哈。所以我们现在要讲用心。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第三节里面说到，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在这边保罗跟教会提到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分享，他提到说在神父的面前要不住的纪念教会所努力的所用心的也就是在信心的上面的一个功夫。这个信心也就是我们去用心的一个重点。为什么要提到信心？因为我们有许多挑战。这是我们可能是第一次的经验。那我们呀因为靠着主耶稣，我们有信心能够去做这个事情。那这是不断的操练。所以这里说因为信心所做的功夫，因为我们一次又一次这样的一个接受挑战就会成长。那这里也说我们要有爱心所受的劳苦。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各方面有许多事情是要去马上要去付出的，这个都需要靠着爱心去牺牲奉献。所以爱心使我们受了许多的劳苦，那但是这却是我们活着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意义哈。那这里又说到因为盼望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我想今天有挑战的事情我们解决了，有这些该付出的我们也做了，但是我们活着一般人有70年80年，所以你活着的日子你就是要有这个很正确的一个盼望。这是要忍耐的。所以在这边保罗他就说到，因为盼望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那这是一个我们在用心当中很清楚的一个 三个做法。
嗯哼，
用心本身这个字的意思啊，是善用心思啊，不自弃。所以我们啊，要好好的来运用我们的心啊，要借着啊，刚才我们提到的信望爱这样的一个目标来做，能够好好的去做，好好的去用我们的心，
嗯哼，
啊，然后能够因为这样的一个表现啊，能够啊更加的荣耀创造我们人的神啊，所以啊，我们在这个用心的当中啊，如果可以好好的来啊努力的话，我想啊，我们生活在现代的这样的一个忙碌的社会，我们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啊，所以我们该用心啊，不要费心。用心就是要运用，费心啊，就是好像啊没有好好的用啊，以至于我们的心这个废弃了。所以这是以上在用心上我们啊可以来啊做分享的部分。接着我们第五点就是要啊专心。啊专心的意思就是啊心力集中不分散。那在圣经里面耶利米书29章13节啊提到啊神说，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啊，这是神啊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专心的来靠他。
嗯哼。
那今天一个肯用心的人啊，接着他的一个努力就是要专心了。所以啊，即使我们在仰望神啊，我们的心也是要专心啊。我想不专心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做啊更好的事情。啊，虽然我们已经用心，但是因为不专心啊，这个效果也是不好啊。所以这边啊，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心在仰望神也必须要专心。
嗯哼。
啊，在诗篇27篇的第4节有说到，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然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啊，这里是作诗的啊，他提到，他说他要一生一世要在神的殿中来瞻仰啊神的荣美，啊，在那边过着他啊非常单纯啊非常美好的这样的日子。那今天我们的心其实啊，如果说要工作，要啊忙着家庭，要做各种事情啊，我想我们会以我们的需要来运用啊，但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是神所造的，我们必须啊专心的来求啊祈求他。
嗯哼。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必须要很非常的集中啊，让我们自己啊很清楚的知道啊，我们一生一世这个时间里面，我们的心是要专心的啊。所以我们看见啊刚才提到的这个圣经章节啊，神也是这么期望我们。那在古时候的人，他们也是这么样的盼望。
嗯哼。
所以我们看见当我们专心的时候啊，这是更美好的一个学习啊，并且因为我们的专心啊，我们就会进入专业。我们在各行各业因为我们的专心就会更加的专业。
哦，怎么说专业？哼，
这个我想啊啊，以前有人这么比喻啦，说滴水可以穿石。
哦，
也有人啊啊提到说这个啊锈铁也可以啊把它磨成一个绣花针啊，
是像积少成多这样子。
对对。所以我们一直很专心的来啊学习，
嗯，
那我们的心就能够越加的这个精通，
嗯，
啊，所以以至于我们在各行各业会，嗯，啊更加的专业
更出色。
对对对。嗯，所以啊我们啊能够用心啊能够专心，那这个部分会一不断的提升。
嗯，
那因为我们啊能够单一的来敬拜这位主啊，所以啊他也赐下更多的福气给我们。
嗯哼。那我们请望人大哥来告诉我们一些圣经里面的实例好了，就是他们是如何专心，然后如何得到神的称赞，或者是如何得到神的赏赐呢？
好的啊，现在来举一个圣经里面啊两个人物，也就是加勒还有约书亚。
嗯哼。
在百姓出旷野走40年的旷野路当中，
嗯哼，
大部分的人因为不专心的来跟随大有能力的神，他们的心总是有各种不好的状况。因为40年的时间也不算短，那当中唯有这个加勒跟约书亚，他们是非常的专心相信这位天上的神所以最后神很肯定他们，告诉摩西说唯有他们两个人配得进入更美好的迦南地，那这就是证明他们两个是专心受到肯定并且他们因为专心，他们所侍奉的工作也非常的专业，也能够以至于后来能够在百姓当中做一个很好的领导者
而且还真的攻打到迦南地去了。
对，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哈。那我们现在讲到第五点专心之后，我们接着要来提到第六点，我们要开心。当我们能够不断的提升自己进入一个更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心的时候，我们在第六点当中所提到这个开心是让我们更加的进入一个幸福感的一个情境跟实质的一个帮助里面。
我觉得开心这个听起来就是一个很亮的字，可是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呢？
有人都很清楚知道说信耶稣的人他们很平安喜乐
对很快乐。
为什么他们可以平安喜乐因为他们真正得到帮助跟依靠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宝信要道当中一定要特别提到这个开心的这个功夫箴言的17章22节提到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这个道理非常的美好，而且让我们想到说喜乐就是最好的药了，那可以让我们不在疾病里面确实我想我们一个很喜乐很开朗的人他的生命力是更加的有动力，而且他的整个身体也会更加的活络如果有什么毛病也会很快好起来。
哇，真的是很妙
我想这个从医学方面呢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所以天上的神主耶稣基督他很乐意把这样的一个心赏赐给人所以在这边说，如果我们没有得到这个喜乐的心忧伤了，那会让我们的骨枯干，也就是说我们会生命会慢慢的衰败，会在不好的这个里面
就会显得更加沧桑忧郁怎么样这样。
对这个就是现代人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跟疾病那这开心也就是诚心欢喜不愚笨，一个能够开心的人他是不笨的人
怎么说呢为什么呢？好神奇
我想一个人无论他开心或者他很忧愁他每一天他的日子都要去过，那与其在一个很忧伤的一个处境里面过他的日子，这个会让他更不好，那何不在一个能够更加正面更加能够提升自我更加健康的这个开心的里面呢，对不对所以我们是唯一的选择，
就只能开心这样子。
对，那主耶稣他乐意赏赐给我们，所以约翰福音的15章11节里面说这些事情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想如果说要把喜乐来分等级，那今天主耶稣要给我们就是最好最好的可以让我们的喜乐满足。那这种感觉我想很多基督徒都可以体会出来那种满足的感觉
那所以说一个聪明的人他是会选择快乐过生活的。
对，他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唯一的选择
那是因为他在这个生活当中他可以看见主耶稣的爱吗？
当然可以
是这样子的，
是而且他可以这样的一个体会那许多人他是不满足的以至于他有各种他想寻求各种方法去满足那结果让自己更加的危险
啊，那我知道了。所以说，如果说我们跟角色的关系、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好的话，那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得到喜乐。那如果相反的状况，我们远离神的话，哇，那就很像一个浪子在外面流离失所这样子。
哎，你讲的没错。啊，所以这边刚才小弟有提到说，主耶稣要赐给我们满足的喜乐。这个喜乐不是从世上来，而是主耶稣他亲自要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跟他有这样生命的直接关系，他一定可以帮助我们，这是我们很多基督徒的见证。
对。
所以我们应该欢喜快乐。在启示录3:20里面说，看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句话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已站在门外叩我们的门了。所以我们今天懂得来寻求主耶稣的人，要打开心门开开心心的从他领受他要赐给我们的喜乐，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喜乐的日子里面更加的健康。在传道书里面也提到说传道书7:14说，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喜乐，遇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为的是叫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这个经节的勉励是很重要的。他说到我们遇亨通的日子要喜乐，然后遇患难的日子要思想，因为我们人活着的时候不可能都是在亨通顺利的里面嘛，对不对？然后当我们患难的时候，要我们好好的想，但是不是叫我们要去忧愁所以我们开心就是能够把自己的视野把它打开我们无论遇到这个顺利或者遇到一个逆境，我们都有敞开心胸来坦然面对，不要想说我一定是在很得意的日子我才能够开心，其实在患难的日子有更多的学习跟帮助所以这个是圣经跟我们提到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健康的态度来面对。所以刚才提到很多了我们应该靠着主从他得到喜乐的心，然后我们应该打开心门来迎接主在我们的里面做最大的帮助，并且我们要打开我们的视野能够很清楚的坦然面对一个顺利的或者一个比较逆境的这两种状况。
真耶稣教会1917在中国大陆成立，为真神在末世借着圣灵所启示的基督徒属灵团体，以回归圣经并延续使徒时代教会的精神来传扬得救的全备福音。初期的传道工人在圣灵的带领下，以真理和神迹奇事的彰显来证实所传的福音，以能亲近耶稣得着救恩。短短的几十年间，福音迅速地进展，包括整个中国大陆及台湾，直到今日福音也传达全球各地。欢迎您亲临各地真耶稣教会查考全备的福音，共享生命之恩。
要讲话，我要听主耶稣说的话。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席，与您分享耶稣说的话。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以上经节选自马太福音第九章十二十三节，与您分享，愿您平安。
有什么地方能让你疲惫的心灵得到休息？有什么声音能抚慰你面对生活的不安与焦虑？谁能紧牵你的手，一生永不离开？谁能为你擦去眼泪？谁能为你舍弃一切？耶稣基督正等着您，等候您回到他的身旁，再次与他相认。欢迎您至各地真耶稣教会，让我们的疲惫与不安在他怀中得到安歇。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丽莎，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欢迎来收听今天第558集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单元是生活咖啡馆，我们今天在生活咖啡馆中讨论的主题呢，就是保心要道。小丽莎邀请到真耶稣教会的神学生严望仁弟兄，望仁大哥已经准备了非常丰富的道理要来分享。在上一集的节目中，我们讨论到了第一个到第三个保护心灵的方法，也就是虚心、安心还有清心。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今天节目中上一个段落，我们也讨论到用心、专心还有开心。在接下来的段落中，万人大哥要继续分享到规矩的心还有和睦的心。希望大家能够从本集的节目中找到一些你所需要的知识，或者是圣经的道理。让我们继续来聆听万人大哥的分享。 我觉得在这个就已经讲到第六点，要开心哦，其实已经让我们觉得非常幸福了。不过我觉得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哈，应该也是有一些事情要去做，譬如说要有一种方向，就是他处事的一种准则，一种方向。我们还是请望人大哥继续分享下去，我觉得会越就是越讲那个道理会越鲜明
啊。是的，当我们在开心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幸福哈。因为之前我们这样的一直把这个宝心要道虚心啊，然后可以安心，
对
啊，可以清心，可以用心，可以专心哈，一直到开心。我想我们在这几个方法里面都做了一些努力，
就是对自己的，
是，
对，
那这些已经提升我们本身的心在一个很好的一个状况跟健康的里面。
嗯哼，
那接着谈到第七点，也就是要有一个规矩的心。那这个部分我想会让我们能够很端正能够不偏颇来自我要求。所以一个人不守规矩，那我想他无论到哪里去他都没办法得到欢迎。
哦，真的。
所以现代人有些人是盲目的要追求自由。
对。
他想要发挥自己的权益。
嗯哼。
但是呢，如果自己是一个没有自我要求，心中没有规矩的人，我想他这样的一个目标是错误的。
嗯哼。
所以我们现在要提到说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14章40节也这么讲哈，神告诉他这个启示，他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
嗯哼，
这边很清楚告诉我们无论什么事情，这些该做的事情都要按着规矩，按着次序来做。那我们的心中也是要有这种规矩。所以他在腓立比书4章6节就提到，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保罗他是对神非常的敬畏，而且非常忠心的一个仆人。那他很清楚的了解，我们无论是对外做事要规规矩矩，在我们心中的这样的一个维持也要知道一个规矩。这个规矩就是说我们要常常的仰望神这是一个重要的规矩有人已经非常自大，以为自己是唯一来掌管自己生命的一个人。其实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规矩就是要靠神。那这个部分我们不懂的话，我们有很多事情我们是会出差错的所以这样的规矩可以坚持，我们就能够借着祷告，借着祈求并且用感谢的心能够让自己更好最近我一直在体会这种感谢的心是非常重要的。
怎么说呢？感谢呢？
我们每个人当你可以跟对方感谢的时候，你把它表达出来的时候，那种感觉是非常的释怀。因为可能是对方做了什么对你有益处的事情。所以你会跟他说谢谢。这个时候那种感觉就是非常的好。因为这是一个规矩
哦，这样子说很奇妙。
对，那今天我们对神呢，神让我们活着，让我们能够有美好的机会我们懂得感谢他，这是一个规矩。所以我们应该要这样子谨慎自己。那《使徒行传》13章22节也这么提到说，既然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守我的旨意。在这边提到两个人一个是扫罗，一个是大卫。那扫罗也是神所选立的一个王，但是他不听话。他没有守规矩。
对。
那后来神选了大卫来做以色列人的王。他是一个能够遵行神旨意能够敬畏神的守规矩的人。 啊，所以啊，他后来神给他的福气越来越多，他也做得很好啊，所以这个部分就让我们看见了，我们心中要有规矩啊，我们对什么事情要规规矩矩有次序，我们对天上的神要懂得敬畏他，所以在家里面要有规矩，要懂得孝顺父母啊，友爱兄弟姐妹，要懂得啊敬老尊贤啊，这些规矩都要放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内心有规矩啊，我们凡事敬畏神，然后谨慎的啊来传道，谨慎的来面对一切，那这样的话我们是不会随便的，而且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自我要求当中啊更加的美好。第八个方法就是和睦，和睦的意思就是说和好相处啊，不惹事。那这个部分也是一个对自我啊，对别人啊，以及啊啊我们对神这样的一个很好的维持。在诗篇里面啊提到说，诗篇133篇第一节啊说到，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啊，在这边啊作诗的人，他们很清楚知道，在人跟人之间和睦同居，这是非常好的。
嗯哼，
我想我们很乐意看到台湾啊每一个地方，大家都是很和睦的相处。
嗯哼，
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光景。那我想我们每个人应该也都乐意来见到这个部分。
嗯哼，
啊，所以在这里啊，圣经也都对我们有所教导。我们应该要这样子做啊，所以主耶稣他也曾经啊这么说，他说马太福音啊10:16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啊。主耶稣期望我们这些基督徒到了社会上去的时候啊，能够跟人家和睦相处，能够这样子灵巧，能够驯良啊，所以我们不是要惹事的，而是啊要做更多的帮助。
嗯，
所以我们啊在和睦的心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认知，那我们就跟别人的关系就会更好。
嗯哼，
啊自己也就会觉得啊这个非常的平安，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跟人家要吵架的一个意图。
嗯哼，
啊所以在这边啊我们已经很清楚的用这样和睦来表达我们的友善啊，以灵巧驯良啊来展现啊我们跟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路径。所以啊在圣经里面啊罗马书8:28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着他旨意被召的人啊。这个经节啊对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勉励。其实我们啊和睦与人相处，能够礼让，虽然表面或许看起来人家以为我们是损失，但是其实万事互相效力，结果对方反而会更加的觉得我们是一个好人，将更多好处啊与我们分享啊。
嗯，
啊我想这个和睦相处之道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啊，会让我们今天在社会或者我们家庭啊更加的和谐。所以啊，这个是我要提到宝馨要道当中的第八点，也就是最后一点。
嗯哼，
那这样子下来之后啊，我们所能够得着的这样的心啊已经非常的清楚了哈。因为无论是自我要求啊，无论是从神那里这样的一个期望啊，或者是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我想在这八个这个重点当中，我们都啊有一个很清楚的厘清。所以我们会在一个很光明、很良善，而且很健康的一个心境当中。
感谢神，今天望人大哥的分享其实是非常多，而且非常丰富充实的。那其实在最后呢，小丽莎还是想请望人大哥给听众朋友们一些勉励，还有就是这整个节目下来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结论，那这个结论是不是可以请望人大哥为我们说明一下？
好的，在我们的宝馨要道 这八个方法能够好好的把它照顺序来运用之后，我想我们的心是一个很美好的这样的一个
状态
跟收获里面，也是非常有力量的。因为我们要让自己更好，所以我们要表现自己的这样的用处。所以在我的结论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心已经得到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维持之后，我们要有七个重要的作为。第一个，我们要愿意做我想我们愿意做什么事情，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动机。我们不愿意我想别人勉强也是没有用的。第二我们要敢做。我们的生活有许多的困难，许多挑战，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这样美好的心，我们敢做，敢去面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依靠的。第三，我们要做对。过去或许我们有一些经验是很不好的，让你觉得可能做错许多事情，那现在呢，你要做对事情。所以因为过去的心的状态不好，让我们做了一些做错的事情，那我们现在一定要把事情做对。第四，我们要做好。我想把它做对，更加要把它做好也要顾虑到我们的周遭。当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但让自己得到帮助，而且能够让周遭的人一起得到益处。那我们也要把它做完有些人因为他做事情只是三分热度或者遇到困难可能他有所改变那或者在学习当中他都不能够顺利。所以我们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心，我们做事情可以把它做完。第六我们要再做我们无论如何我们的人生有七八十年甚至更长，我们很多事情都要继续的去推动我们有这种继续推动再做的心。第七我们要合作我想单单自己的力量还是不够的，
对，
我们一定要跟别人一起来合作所以很感谢主耶稣让我们从圣经的道理当中能够领受这个宝心要道能够让我们真正的来有所表现因为我们已经在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基准点，我们站立的稳，所以我们可以好好的去做。愿主耶稣赐福给各位听众你们因为这样的一个相信，因为你们懂得把握，也盼望你们有美好的果效在你们的生命当中来发生。
谢谢望仁大哥的分享咯。
不客气。
亲爱的听众朋友，生活在是非混淆毫无公义的时代中，你是不是有时候也会在水深火热的生活当中挣扎不已呢？在今天的分享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原来你要保守你的心灵，这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你要先谦卑下来，你要先虚心，然后呢，你要靠着主耶稣的能力让你可以安心，接下来还要做一个清心的人哦，然后你就有了生命的力量，你可以用心，可以专心，还可以因主耶稣的爱能够开开心心的，并且还有了规规矩矩的心，还有了和众弟兄和睦同居的心。亲爱的朋友，你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吗？还是你的身边也出现了很多需要帮助的人呢？在人生路上，在旷野荒漠中的操练，主耶稣同在是先决的条件。祷告的操练能够使我们无往不利，战无不克，而且代祷的功效也是大的哦。希望我们能够在每一次心灵的操练当中都得到神的祝福，使我们能够心灵强健。最后，希望大家都能够到真耶稣教会来和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求圣灵，一起来查考真理，还有全备的福音。也欢迎你来信索取圣经的函授课程，这是免费的哦。来信请寄台中邮政66-21号信箱，台中邮政66-21号信箱，或传真至04-243-6968，注明心灵的游牧民族节目收就可以了哦。 本集的节目内容，如果你有感想的话呢，也非常欢迎你写信来跟大家分享。让我们一起在主耶稣的爱里头循序渐进的查考圣经道理。愿神施恩的手与你同在，我是小丽莎，愿神祝福你，我们下个星期再会。
我对圣经的道理好有兴趣哦，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入门哎。
你可以参加圣经函授课程啊。
真的啊？那怎么报名？
只要写下姓名、电话、地址，寄到台中邮政66-21号信箱，很快的，你就会收到第一课的课程了。赶快去寄吧。
嗯。
圣经函授课程能循序渐进地引导您，更了解耶稣基督的福音，得到生命的滋润和来自信仰的力量。本课程完全免费，欢迎来信台中邮政66-21号信箱，请注明参加函授课程。愿神祝福您。
圣灵月刊丰富您的信仰，提供您了解基督的真理与全备的福音。透过每期精彩的专栏，
信仰与人生，
片源配语，
真理
福音
思潮，
信仰
教育，
纸上摄影和每期规划不同的主题专栏，
丰富的内容期盼您来函所阅，自由奉献。
杂志所阅方式，请来电通知04-2243-6960，分机转1256，请找林雅萍姐妹。
让我们为您提供最佳的服务，愿您平安。
小伟，为什么你们教会的洗礼必须到郊区有河水或是海边的地方呢？
哦，因为要在河水或是海边那一种流动的活水受洗，才有赦罪的功效啊。而且这样子才符合圣经的教训和耶稣的示范。
嗯，可是洗礼不就是你们基督教会入教的仪式吗？
哦，不是的，它不只是仪式，每个人都必须要悔改，信靠耶稣，并且奉主耶稣的名全身受洗，这样才能够有功效的重生哦，并且能够和神重新和好。
哦，既然活水洗礼是跟每个人都有关系的，那我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认识。
好啊，你可以到你家附近的真耶稣教会，更深入地查考这方面的道理哦。真耶稣教会随时都欢迎您一起深入地探究圣经的教义和人生的方向，愿神带领你。请洽协谈专线咨询04-2245-2995，04-2245-2995，愿您平安。